生了两个儿子，还拿到进士，最后呢七十几岁往生。所以这个中国人如果相信命运的话呢，还不如呢来相信这个啊业果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业果的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呢我今天求财，好，就不要呢去做那些啊这个求神拜佛的事情，你应该呢就好好的去做布施，好，多布施你将来财富就多，少布施就是少，好，那不要去争，好，造一生的罪业，结果你本来啊这个命里头本来应该有两个亿的，结果呢你现在争了半天啊，争得头破血流啊，这个处心积虑的无所不用其极，才拿到一个亿，心里头啊非常的这个沾沾自喜，你看我多棒，好，我就凭我的本事赚了一个亿，实际上不知道你本来啊躺着都有两个亿的，好，但是呢你受造作这么多恶业之后啊，将来要去受报，然后呢你本来有两个亿只剩下一个亿，好，所以呢我们说啊世间人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冤枉，好，所以底下讲财务眷属有无同忧，好，没有当然忧虑，好，非常的苦，哎呀想得到的齁，天天都在打妄想怎么样能够多赚点钱，可是呢这个钱真的给你之后啊，有了之后呢真的能快乐吗？也没有，好，还是烦恼，因为呢怕丢掉，好，你看这个钱多的人呢，尤其现在啊美金贬值的很厉害，当初去存美元存款的现在看怎么办啊，看着他就是掉泪啊流汗啊，好，这个又怕这个贬值，又怕人家抢，好，你说啊，现在怕人家抢，存到银行开保险箱啊，把它锁起来，保险箱也会被人家偷，诶，银行也不赔，诶，那怎么办？所以常常啊人家以为我在银行工作过啦，常常来问我，不是来问佛法，是问我说师父啊，现在你告诉我存哪个银行的保险箱比较稳啊，三条线存哪里还是布施掉比较稳啊，因为啊这个啊保险箱常常人家还是可以把你拿走，或者是整片墙啊把你挖走啊，掉了他还是不赔，好，所以呢非常的苦啊，真的是很苦，有也苦没有也苦啊，那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富人就很快乐啊，富人实际上他不乐啊，他们的苦啊不会比我们这些穷光蛋啊还要减轻啊，所以呢富有富的苦，穷有穷的苦，好，我们说穷富啊都是苦，为什么？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它本身啊就是苦的世界，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呢我们这个迷惑颠倒，想要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找寻乐子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娑婆世界？它就是一个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堪忍什么？堪忍众苦的一个世界，它哪有乐可求啊，所以要在这边找乐子是不可能的。好，有一少一，私欲其等。好，世界人最大的苦恼就在这里。好，稍微有一点啊，有一点点，他就要跟人家来比。好，要去向这个高水准的这个去追。好，那我们就会很苦。好，跟人家去攀比。好，那这个一攀比下去啊，这个苦就无尽无没完没了了。好。那永远追不上啊这种奢侈的生活，我们是赶不上的。好，那我们如果能够好不要跟人家攀比，放下，好，真的放下就是自在了。好，我们说知足就常乐，我们这辈子有多少福报我们就享用多少，好，这样的日子就非常好过。好，现在人为什么会苦？就是因为不知足。好，这边讲的有一少一，私欲其等，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啊苦的根源啊，就在此地。事小具有，又忧非常。好，刚刚有一点呢小康了呢，那他心里就患得患失啊，怕丢掉，怕失去。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焚飘劫夺，消散磨灭，好，就是怕这一些。好，这个火会把我们的财富烧掉，水会把我们的这些财富淹掉，好，还有呢盗贼，还有恶国王，好，会来抢我们的，好，把我们的这个财富没收贬值，好，你说现在民主时代其实还很多啊，很多华侨在的地方啊，他们这个 国家啊，这个一般自己的人民啊比较穷苦的时候啊，你华人钱多他就眼红的时候，大家都穷，就来一个贬值，四万万换一块钱，反正我没钱就没钱，你四万万变成一块钱。好，所以呢这个俄国王或是跟你课重税，好，都会的，所以才会啊每天都非常的担心啊。这个因为财物本来啊佛就告诉我们是五家共有的，好，水火，然后呢王贼还有非爱子，家里还有一个不孝子在等着花你的钱啊。这个呢，所以呢有钱的人啊他是天天担心这些啊，可见他啊非常的操心啊，非常的苦啊。所以物质生活他是有一点享受，比我们好很多，但是呢精神啊他是非常的痛苦，可能呢每天啊都要靠这个安眠药啊才能够啊小小的睡几个钟头啊，不会像我们的这个枕头还没有沾上啊就可以呼呼大睡，睡到隔天早上，这个什么压力都没有啊，所以呢是不能够比的。那底下说心牵意固呢无能重舍，就是说富有的人啊他反而非常的吝啬，好，反而舍不得，有钱的人不肯布施，那他将来啊没有这个财布施啊，这一世的他的这个福报享尽之后，他来生呢就会穷苦。好，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这一世虽然啊财富不多，好，我们多多少少愿意舍的话呢，那越舍是越多，这个福报将来是享不尽的，因为呢我们种下这个布施的因啊，将来这个果报呢就是得财富，可以远离这个贫穷。底下说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好，这个到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说你平常啊再怎么吝啬怎么舍不得，还是呢通通要捐掉，你一样都带不走，所谓的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两句话我们人人都知道，可是呢能做到的非常非常之少。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呢迷惑颠倒，人世间啊要明白都是呢独去独来，无能随伴，没有人可以伴着我们啊。你说好吧，双胞胎一起来，那能不能一起走？啊，你看起来说有啊，现在社会好多这个新闻我看到啦，这个谈恋爱的男女啊，说啊这一生啊某种因素不能结合，那我们一起自杀好了，是不是可以从此之后呢一起长相厮守，就不再分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千万不要相信，一定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啊他这个业力不同，他能够到哪里就随着业去了，哪一个业先比较重，强者先迁就引我们到哪一业去，哪一道去受报。所以你自己想的跟实际上啊这个真实的这个事实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千万不要啊这么的这个天真，以为呢不能同日生，可是呢可以同日死，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明白说这个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还有没有人要陪你一起去死？应该是没有。如果今天你有勇气去自杀去死的话，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你应该相对上有能力有这个勇气活下来才对。因为你死，你看死的过程是痛苦的，死了之后不晓得要去哪里，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自杀呢它就是杀生，杀生造了恶业，你说他会去哪里？一定不会到好的地方去。不，所以呢这些啊那个这个幻想的小说看太多啊，会啊引导我们错误的这个行为。好，要明白这个身体法夫受之父母，好，今天呢必须要靠他这个来修行，才能够转变好我们的这个业力，好，能够期望我们下一辈子能够比现在更好，甚至呢能够借着这个身体啊能够修行，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断轮回的。好，绝对呢不要轻易的把这个生命就结束。好，所以这个业因果报不同啊，千差万别啊，各有各的去处。好，所以莫谁随者。好，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说啊 这个啊能够啊一起啊死掉之后啊能够一起好好的长相厮守，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啊。那底下呢我们看各位如果有课本的翻到167页啊，这个是普贤行愿品里面啊第一行啊很重要的一个偈子啊，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乘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好，这一段呢，如果我们能够多念几遍的话，能够啊，让我们啊，对世间啊这些五欲六尘的贪啊，慢慢能够放下。所以古人常讲说啊，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这个将的意思就是带不走的意思。不论我们现在是贫富贵贱，好，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各中呢都是忧苦无尽，好，所以这边讲忧苦万端啊。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啊，这个佛劝我们啊，人与人之间呢要互相的尊重，要互相和睦。好，如果呢不和的话，它久而久之就会成怨。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啊内心啊这个嗔恚这个嗔毒的烦恼啊所这个作祟的缘故啊。我们看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争，有所恚怒，后世转去，自成大怨。说这个嗔呢是憎恨的意思，这个是佛教导我们的。所以呢三福里面啊，敬业三福的第一句就是要我们啊孝养父母啊，说在这个世间啊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啊都是呢我们过去生啊跟我们这个缘非常非常深的啊，才能够成为一家人，没有缘绝对不会成为一家人啊。那但是呢这个缘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这一世看起来是善缘的，它不是一成不变，它随时会改变。好的会变成善的，会变成恶的，恶的也有可能变成善的，千变万化的。好，那就要看呢这个内外的力量。怎么看呢？里面这个力量呢，内的力量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觉悟，那外的力量就是要靠善知识，要靠善友来改变。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呢要亲近善事，亲近一个善知识呢，听闻佛法，听闻正法之后呢，经常的如理的思维之后呢，改变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好，然后呢，法随法行，好，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啦，身为一家人，他有四种关系，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抱怨的，好，报恩的，讨债的，还债的，好，那这边呢，刚好呢，有一个这个骗子啊，是大陆最近呢，有一个80年后的这个新锐导演，他把他的故事啊把它拍成电影，在上映之前呢接受这个电视台的访问，我觉得这一段非常好，我们看一下。有适当的片子我给各位看啊，比我在这边讲半天好，可是可能会占用一些讲经的时间，那各位这个包容一下。这个导演呢，他拍了这部片子之后啊，他征求十个孝子。这个十个孝子征求之后啊，他要把这个十个故事啊，一样的把它拍成十部电影。好，我们看一下。亲情、爱情、情深似海，父爱母爱，恩重如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诺，欢迎收看本期的《天下父母》。屏幕上的这位小伙子叫崔守杰，他是一位80后的新锐导演。那么在不久前呢，他的第一部作品《我和父母》已经拍摄完成了。那么应该说这本来是一件大功告成的好事儿，但是呢，在他们举办这个庆功宴的那天晚上，他却消失了。一时间啊，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他。最后是他的未婚妻张楠楠找到了他。
张楠楠找到崔守杰时，他正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着父母的照片哭得伤心欲绝。崔守杰为什么哭得如此悲痛？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崔守杰究竟和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他为什么会哭得如此伤心？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人公崔守杰。请坐。是不是刚才看到这个片子，突然之间自己想到了很多事情，是吗？
是。
你这个作为一个80后的新锐导演，本来这个自己的梦想应该说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难受呢？
那天大哭也是内心的一种释放，因为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父母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内疚呢？
因为在我18岁的时候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我娘和我爹想让我上一所医校，将来出来之后呢能够学医，结果呢我却选择了一所文艺学校，想当一个演员，在那同时呢就拖垮了我整个家。
1980年，崔守杰出生在河南，家中兄妹四人，崔守杰排行老三，父母常年在新疆吐鲁番打工。崔守杰10岁那年，被父母从老家河南接到了新疆读书，一家人在戈壁滩中艰难地生活着。在崔守杰能看懂电视剧开始，他便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将来当明星的梦想。1998年，18岁的崔守杰背着父母报考了大连一所艺术学校。同年8月，一张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崔家，全家人看着这张通知书，又喜又愁。
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当时家里很穷，我爸爸妈妈就是全是在新疆打工，然后一年的收入也很少，昂贵的学费根本就交不起。
那时候学费是多少？
13000。
就是一年就要13000是吗？
对。
那这13000对你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要等于好几年不吃不喝父母攒下的钱？
对，当时家里在那儿就是种菜，那一年是挣不了多少钱的。
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反对过你这个当演员这个梦想？
当时所有人听到说我要去当演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农村，说实话咱长得又不是特别的优越。
你知道家里没有这么多钱，然后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
对，后来呢就是家里就把养的猪啊羊啊还有这个粮食都给卖掉了，然后凑了一些学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觉得父亲和母亲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呢后来我决定不去了呢，可是爸爸妈妈还说你必须得去。因为当时我们家吧，我姐姐因为也是很小辍学，就是去新疆打工了。我哥哥呢也是从小就是因为在农村长大，也是辍学打工了。至于我有这个梦想，如果他们不让我去的话，就是觉得可能一辈子也是留下什么遗憾，所以当时就让我去了。
那时候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当时是在想，困难只是暂时的，以后这些东西我都会还上的。
那最终呢这个学费是凑成了是吧？
对对对。
1998年9月是新生报道的日子，我和父亲踏上了从新疆吐鲁番到大连的火车，踏上了追逐梦想的旅途。5000多公里，没钱买卧铺，6天6夜的长途跋涉让我和父亲疲惫不堪。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学校，把我安顿好后，50多岁的父亲当天就踏上了返回新疆的火车。我知道他是怕晚上住宿还得花钱。父亲连续12个日夜在路上，连个囫囵觉都没法睡。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在心底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报父母。
真正开始接触演员这个行业的时候，跟你以前想象的一样吗？
和自己想象太不一样，因为自己 就是没接触过这一行，大家唱歌的跳舞的他们都会，
嗯，
而我呢确实基本上什么都不会。
那你后来自己怎么努力的？
你不会就得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每天到山上他们还在睡觉，我就起来后面到山上去多练一些绕口令什么的，尽量能赶上他们的普通话。
嗯，凭借着个人的勤奋努力和他的这份非常执着的追求哈，应该说守杰也渐渐的被大家所认可。那么在他学习这个表演专业一年之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机会，他到这个康熙王朝剧组去实习了，是吗？
对。
当时你听到这个消息被他们选中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激动？
那是肯定特别激动，突然觉得可以去当一名演员了。这不管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家庭来说，都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当时这件事情有没有跟你的父母去说？
第一时间就给他们写信说我要去拍戏了，将来你就能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你儿子了。当时就想那个日子肯定会一天呢比一天的好。
后来还在剧组做了一些什么？
基本上剧组能该干的活我基本上都帮过。因为当时是一个去一个实习的群众演员一样，没有剧本，于是就找那个演员或者找导演把剧本借我看看，我就把明天的台词先背会，等背会了第二天到了现场，导演说今天有个小太监有几句台词你们谁会，我说导演我会，我来试试吧，但是你赶紧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说导演我会了，当时你看了一分钟就会了，我说是的，啊，那你一会儿你演上去，结果一拍就一次就过了。然后后来再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导演老师说小崔过来，今天有几个台词你看看，所以从以后有台词的基本上都让我给说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哈，这句话放这儿特合适。那后来那个父母看到这部剧了吗？
看到了，要播的时候就给家里打电话了，就村民们基本上都围着这个电视剧看，还有很多人就是围着看，看到了，其实也只有一瞬间，他们也特别开心，父母们付出这么多。今天呢终于能在电视上看到儿子了，所以家里也特别的开心，也特别高兴。
这是崔守杰在康熙王朝里所扮演的跑龙套角色。当三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没戏可拍的崔守杰又回到了大连，开始了找工作的日子。
守杰，当时你都找过哪些工作呀？
康熙王朝呢，我们只实习了三个月，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实习结束了。所以这样呢，就提着小包回到大连了。一下火车，大连还下了小雨，自己提着包就是特别迷茫。就在大连到处找剧组。找拍戏的地方，找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这个剧组拍戏。随着这个口袋的钱一天天减少，如果再不找工作的话，那可能就没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呢，鼓起勇气就到了一家这个火锅店去应聘一个传菜。就当时，老板和厨师在吃饭，喝着喝着，突然打起来了。打起来，老板说：“那个，都给我打，谁上了我到时候给谁奖励。”就在那一顿打完之后呢，就一下一踹，正好桌子上有个碎酒瓶子，这一下就扎下去了。正好你看这个地方，当时呢这是一个大动脉，这是一个气管，去医院呢缝了13针，就开始养伤嘛。有几个同学来看我，就说你先到夜总会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机会吧。我说行，就这样和他一起走了。
那你在那个夜总会那段期间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当时因为看他们在台上就是唱啊跳啊，包括底下的人就玩儿乐，就觉得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生活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这么生活一次呢？所以慢慢的也就感化了，就也就自己也融入到了这个夜总会的生活当中。
包括做服务员，包括到夜总会去，都没有跟你的父母说什么？
每次打电话问我做什么呢，我说拍戏呢，就说这两年怎么你拍了些什么戏呀、 哎，怎么没播呀？啥时候播？你给家里说一声啊。
嗯，
我们还想看呢。
嗯，